们接着早上哈、啊，早上我们谈到这个第十四页底下，讲说我们有几个头，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要讲一切法空无自体啊，他讲说如因则不成，无体云何因？若法无因则云何得言成啊？啊，就是说。当然这个又很符合我们的观念，任何东西要有因有果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如果自认为一切法都无自性，那无自性就无啊，那无如何它的因是什么，它的果又是什么？因为都无自性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今天讲说他就像他解释说此即名何意啊，若一切法空无自体，如是意中说因不成，何以故？一切法一切诸法空无自体，何处有因呢？ 一切法都空无自体，那你的因又在哪里？都无啊。所以当我们来讲说一切都无自性的时候，那无自性的东西在哪里？空的话，空无所有，如何成为因啊？果不可得，因不可得，如何成为因果？好，这里面就很多问题就开始产生出来了啊。现在我们来谈，所以当我们在认为说一切法，我们认为一切法空啊，正如我早上一开始讲，我们现在学空的人太容易了，就两三下把所有责任就推掉，一切皆空，但我们没办法说缘起。这我们在心经里面讲，色即是空，但很少人会讲空即是色。空即是色是什么？受想行识是什么？所以我们很容易把色否定掉，说它是空。但问题当空即是色的时候，这怎么解释？我看到近代很多的注解啊，都没点出来。宾中法师有稍微点一下，宾中法师的心经注解。好，所以假如你把空弄错了，你这一句话就讲不出来了。好，你看到空即是色，就是我们常讲的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。空在哪里显？空不是东西啊。空即是色，这个空的无自性意在色里面看出来的，在受想行识看出来了，并不是离开色受想行识之外有另外一个空。我们讲诸法无自性，一定是就诸法谈的。我们讲诸法空，这个我一直这个观念很重要。我们讲诸法空，其实就讲无自性的意思。无自性跟空两个道理要留意的，我们是找自性不可得才叫空。所以一开始在修观的人一定是观什么？观缘起，从缘起当中观一切法自性不可得，这时候才叫观空，这才叫观空。所以不是有一个空让你观，没有空让你观，空不是东西啊，空只是在描述诸法里诸任何法里面的自性不可得。所以我们后来也谈到说，什么叫法身？一切处都能通达一切处的法性不可得，所以便能遍摄一切法。所以你看到、诸法如意是如来，以一切处观诸法如如，这就是见如来，金刚经说的。所以你看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，也是在诸法如意。所以后来我们谈法身是遍在一切法处，以一切处里面观法如如，即是见如来，就是我们讲的见缘起即见法，见法见如来，这个道理。所以他在中论里面，他有没有？我们都讲说，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因生求色相见，世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讲说，那我们是不是离开三十二相来发菩提心？他说，我不说这个断面相哦。所以在其他经典里有没有离开色？世间性就是如来性， 东渡讲了，世间性就是如来性，所以这样怎么样，在世间的如如观世间一切法如如，观其实相，观其真如，观其空义，就是见如来。所以既不执着色谤佛，离开色也不可不能见如来。所以实际上在很多经里面，不急色但也不离色，执着色那我现在也是如来了，但离开了五蕴何处有如来，也就是说简单来讲，离开了缘起法何来第一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空在哪里显，一定在诸法，将你看就像语词，诸法无自性，诸法是不是主词，无自性是不是它的属性，要找这个无自性在哪里找，一定是在诸法上找。所以色即讲为什么色即是空，因为色如果眼看色一定是众缘，看众缘即知众缘，毫无顾忌，知道即是众缘，一定是无自性。无自性的意义从哪里显，从众缘显，从众缘上来显。所以你看我们要讲说，我们如果把空遮断掉了，遮断掉了就是用一切法都空的话，这个是极为危险的，它不但对修行无帮助，连世间法都安逸不了。所以佛法的般若智慧空义，一定是在从缘起，从缘起当中远离对缘起种种相状的颠倒，就是不执着众缘相依当中有一法实得，这就是智慧。那一旦这个智慧的时候，有没有离开缘起？没有。这时候就是转世成智，就开始产生了所有修行的大用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观念是断灭的话，现在很多修行在最容易就是说，我现在我常讲这个很维系的，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们太容易怎么样，关起门来一直关一直关一直关，跟现实完全没关系，就是你碰到现实烦恼造起，因为他的智慧是必须进入冥想的，他的智慧不是就现前一切缘起处里面去观察，当然初步学习的时候一定是要有静下来的思维，但真正的抉择一定是移到哪里，移身受心法，有没有离开身受心法，另外独纯冥想的空，没有，一定是就缘起，唯有你从缘起当中看到这个无自性义。所以后来我们在谈这个道理，就是在唯识里面就有很重要，就是尽所有性跟如所有性，这里面就有很重要的观念。你看到我们必须要能深知，就像我们之前谈，你一定要了解众生五蕴之外有没有第六蕴，没有，观世音不周全，因为佛依他的智慧观察众生唯有五蕴，那只要五蕴破，是不是一切都破？对，所以这样观五蕴要能生决定，这个生决定不是你嘴巴讲的说五蕴我了解五蕴，不是，你要真正了解众生唯五蕴，所以我遍观色受想行识不可得的时候，我就能破我执。观色受想行识不观第六蕴，因为没有第六蕴，遍观一切法，所以五蕴等于是一切众生法，所以观五蕴法观完等于一切众生相皆观得，所以观五蕴不可得的时候等于是破一切众生我执。这观五蕴不可得的叫做如所有性，如果如相应，如其如，第一个是尽所有性是普遍性，如所有性是绝对性，普遍性跟绝对性刚好是真理性，所以佛法都讲得很清楚，观无蕴照见无蕴，你不要讲嘛，像我常讲说中观里面中论里面的四双八部跟心经里面的三双六部，你说差一双对不对，其实你就不清楚，慢就搞四双八部跟三双六部代表的叫做一切法， 它只是一个意思。你任何生两边见的我都给你含过，所以我讲四双八部，其实中论的第一品就讲说，其实不生不灭就够了。众生起颠倒，另说不来不去，不依不依啊，只要不生不灭就够了。所以三双六部四双八部其实代表的就是一切法的意思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一切法尽所有性，皆无自性，如所有性，既是普遍性，为什么含摄一切法，都怎么样，绝对性，皆无自性，这就是真理性。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，不能生决定，你无法得到真智慧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刚才讲过，我们学空的很容易把因缘把它否定掉。问题你把因缘否定掉的时候，空观生不来，因为它一定是从缘起观察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从一众，所以我经典里面讲，能观缘起，必了解第一谛，知第一谛者，一定会通达圣谛。当然，究竟圆满那只有佛，但这两个互相含摄。你从众缘起当中，你一定会到最后，一定会知道说一切法缘起无自性。所以我常讲说，很多人讲说哦，佛教徒不实在。我说佛教徒最现实，现实到终于看到一切法究竟处实无法可得。科学家其实他是半吊子的，他是啊沿以眼前世俗地的观察，他不知道真不是真实道理。唯有佛法从众缘处一直观到彻底的时候，安立不了一切法。所以佛教这个真现实啊，是从缘起里面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了说，如果我们刚才讲，你要讲说一切空义，我们现在得到的空义是什么？正如早上谈，我们讲说一切法空，我说凭什么？你跟我讲，我们大概就是经典说的哦，缘起无自性哦。你讲这个，你这样的道理不一定能对治你的烦恼。因为如果我所以说早上我们谈到先知法住后知涅槃，涅槃不是极尽智吗？极尽在哪里？从法住，法如何住众缘，从众缘当中才知道它不可得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很多人，我说啊，你能放下的一定是曾经提起的人了，你提都没提起过，你跟我讲大声说我放得下，哎呀，像我们现在，我才不执着这个，因为那个还不是很可爱的，很可爱你就值了啦。那大方啊，我一看就知道，丢个东西你马上执着。好，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出三界，欲界就让你晕头转向来出三界，对不对？我们欲界都够可爱的，还要色界无色界，你也没品尝过，我才不执着呢。你都没去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所以你看那个经典讲八倍舍啊，空处倍舍，空处倍舍是什么？就是入空处定出，才叫空处倍舍。倍舍就是不要，八倍舍就八解脱门。我为什么不要？我能入能出，这才背离啊！你连吃都没吃到，你还说你不要？你没尝过，你不知道；你尝过，你就舍不掉。哎。可是你看入空处被舍，就是入空处舍空处，观空处不究竟被舍。所以八被舍是从欲界色界无色界上去，它是破三界，那得到的是灭尽定圆满，甚至能发大神通，因为它是逐步一步一步上去的。所以八解脱门它就是这样的修法。好，所以你看嘛，所以当我们对缘起法不了解的时候，轻易几句话讲说哎呀一切不可得，你凭什么讲一切不可得？我们正如我之前讲说，你为什么不执着？我也想执啊，可是执不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解脱者是这样，他不是一种很悲壮不要了，没有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说我要要不来，没有，以前很爱是颠倒，现在逼自己我再爱一次爱不来，爱不来，因为什么？找不到那个可爱法。我们现在是有可爱法，但不要爱，所以我说这叫修苦行。 对不对？啊，明明觉得还可爱嘛，啊，觉得不爱啊，就很苦。但解脱者不是这样，解脱者是说，本来很爱，后来发觉可爱法怎么找不到，原来无一处可爱，所以舍下，所以叫离欲亲近，就离欲相。为什么离欲相？它不是念初学是对治，成就者是知道不可得。所以他是在变形这些法的时候，他其实他的空的确，所以空本身代表极尽烦恼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讲说，我们讲说一切法，我们自己如果空是断灭的话，那我们对世间法就无法安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我们大家也学法就知道，哎，这个一切法皆空，但因果丝毫不爽哦。嗯，这个我们当然学佛几年，大概都会讲这些话了，但讲不出来道理啊。你跟我讲，为什么一切空还因缘因果丝毫不爽？这里面就很好，为什么因果丝毫不爽？也就是说，你必须要知道，如果你是断灭空的人，无法解释这个道理。为什么一切空呢？像我说，我们现在修空观的会出现一个问题。我常讲就是说，我们本来是行菩萨道很热忱，所以面对一个众生就很用心。一修空观以后，就会出现问题。啊，他都不存在，我为什么要跟他说法？就会那种开始淡淡无力感，所以空走偏的慈悲心就退掉了。你们现在假如我们现在讲说，如果一切法空，无众生无寿者，一切无人相无我相，那为什么你要度众生？你能不能消融这个问题？能理所理性空寂，那干嘛要理我？所以有的人自从本来理我好感动很虔诚，自然自从观能理所理性空寂，他发觉他是在点头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就是这样子，我反正都是性空，为什么要点？你们有没有找到理由？啊，不什么？啊，都空了，还要尊敬什么？那石头，那么拜石头干什么？反正都没在。就所以很多人修空，到最后就是忽略因果。嘴巴会讲，因果法承担不来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后来出现的问题就是说，空了之后，因果法也空了。那不然就是讲说，我讲空之后，空归空，因果法依然因果法，但这个因果法却不与空相应，却不与空相应。所以你看他这里讲，你讲一切空，但你一切空那因在哪里？一切法都被你否定了。但如果我们佛法讲的空，竟然还能说因果，他现在在讲说，你讲空的怎么会有因果？可是他，我想我们这个都知道这是错的嘛，因为前半段错，我们怎么看都知道他错。可是你这你蛮有道理的啊，所以我想说，我讲中论讲完很，我讲中论还好，有些学生听完中论，他讲说老师，我觉得外道讲的比较合理。他说听了一年下来说外道比较合理，我说这个老师应该是撞墙去了啊。他说你虎门弄眼傲哎，那我来帮你讲。明明有来去又说不来不去，不是讲来去吗？有没有来去？没来去，那我待会要不要回家？有哦，可是没来去啊，那要不要回去？那你们为什么来？那如果没来没去，那你们待会也不用回家，待会全部剃了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讲无来去是体无来去，非无因缘来去法来。所以你现在一如果断灭见的话，无来去就是说，明明有来去，这么一讲都没来去。虽然我辩不过你，可是明明有来去，我待会还要回家。那佛法回去啊，我又没有说你不能回去，但我只跟你所有来去法中间找不到有一法可得而已。一真实不自信法可得， 所以我不坏你的缘起啊。所以你看啊，我虽然礼拜，我礼拜当中众生随因缘当中还在执着，但随适当的礼拜修行却怎么样，一法慢慢修，一直在舍他的执着，这是佛法的案例。世间法是在世间缘起当中染着，却染着增加染着，佛法是方便给你染着，却是以染着舍掉染着，这就是善巧不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要不要礼拜，这个礼拜法里面是增长你对缘起的观察。我们在一切修行只是舍离对这里面的不当执着的舍离，有没有破坏它的缘起功德？所以这个如来藏里面讲叫不空如来藏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其实它是相通的。现在很多人对如来藏很否定，我说那不然你认为成佛之后是空洞洞的吗？那如果成佛之后是空洞，干嘛要成佛？反正都没有。所以在唯识里面讲说，你看阿赖耶识第八地转到十地啊，这个中间叫异熟识，成佛之后叫无垢识。无垢识叫无垢，就是阿陀那，就是执持，执持什么？即便成佛还在执持什么？执持那个没有烦恼的一切法。他有没有断绝？不是断绝哦。所以很多人在了解啊，成佛之后什么都没有，那是你断灭见了。如果成佛之后什么都没有，那佛是不是世尊到他两千多年他入涅槃就等于 zero 就没了，那干嘛要学佛？学佛到最后跟烧掉一样？不是，连阿罗汉都不是没有，我觉得这完全是断灭掉的，这很可怕的，是不是？所有学佛的意义会被因为断灭见给他否定掉。好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当我们得自在，我常举，当我们得自在的时候，一切法变成不束缚你，而变成是让变化神通，就是不思议功德，是不是？一切法住都不执着法性，随以其因缘生灭，都不落入法执，产生无量的变化神通功德利用都出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看啊，我们佛法里面啊，我们知道缘起之后，我们很难知道说礼拜只是我在借由礼拜破除我的法果执法执，但我同时知道我的礼拜是纷纷感应无量功德，而且怎么感应？离执着越多感应越多，就是我在礼拜当中礼佛无非就是念觉，我在礼佛当中知道凡以我执来礼的，反而不相应如来，所以我礼照礼，礼有无量的缘起如幻功德。那如何产生无量的缘起功德？就是放下我执法执。是我们像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不能灵活变化？就是我们有太多挂碍。像小孩子啊，小孩子啊，你放到外国一群各国的小孩子放在一块，他们能玩呢？而且还能沟通呢，都不通的。那我们看，我们的大人放在一块，大家僵在那里，就这样子。面子问题、种种问题，弄得自己不自在。小孩子不会。所以，当一个人放下执着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可以变化神通？是，就像我们讲，此人应以何身度之，即现何身位之说法。为什么？身不可得，所以变成普门示现。所以这个道理都是从这里来的，好，所以到底有没有因果？到底有没有因果？这个因果，我们必须要从什么？如果认为有自性因、自性果，背离佛法；如果无因无果，断灭见；自性因、自性果是常见。像你看，你现在是在哪一边呢？我不是有讲说？不是有一个讲说不落因果，对不对？我们三个不落因果，到最后他不是堕畜生道吗？啊，所以很多人就举这个例子，有没有因果？有啊，有因果。结果呢？ 那个不落因果的是断见，后代的人叫常见啊，断见跟常见就一家亲，其实都差不多，因为有断就有常，所以它叫不昧因果，它不是恒有因果，不是自性因果，好吗？所以我们讲的因，如果是自性因，不是，它是因缘和合因，因缘和合果，因忘果忘因为果，因忘果为因，相依为因。像我现在是因还是果？你要看你忘哪里哦。如果我自性因，我永远只是一个因而已啊。但我为什么我又是果？我忘我之前的因叫做果，我忘我未来，我现在因，所以我就是因又是果，可见我不是自性因自性果，我是依相因缘和合相待某个条件，我这样的因缘叫做因，忘于过去的因，我这叫果，叫因缘和合因，无自性因的因成就无自性的果，因为无自性才能成就因果，有自性因果不成因果，对。所以我们以为他生性因果，你破坏因果，他生性因果。所以真正了解因果的人才是开放的，很多因一直在动，一切因缘一直在转。所以他说你一定要有因，他这个讲法就是自性因。你一切法，他讲一切法空断灭见，他讲要一定要因常见，所以外道在讲因果的时候，讲一切空的时候是断见，讲有因的话是常见。但我们是不是常也就这样？我们都说啊，这个外道，你就是外道哦，你照镜子就是外道相哦。我们说我没有啊，我是佛门，可是你的观念就是外道啊。你讲空的时候就把什么都否定了、啊，所以早上我们讲说，你今天说空一定从哪里？一定从众缘。你为什么说他空？我看他众缘法当中无一法能成就自性的，所以当他讲一切空的时候，不是一个独断的命题，命题是吧？为什么空？经典说一切空，不是说他空，一定是在所说法当中遍观一切法无自性可得，才说他空。所以一个能说空的一定会就他所要舍掉的东西要能如实观察，所以不可能一个对自己深受心法茫然无知的会证无我，没有这种东西的。你不一定要很深了解，但可以由此类推。所以我经常举那个虚身啊，那你看他都还不相信呢、啊，他还来道法，你看。所以虚身这个例子很有趣，他还来道法，但他对佛教的道理有点兴趣，那他就是好奇，因为他也好奇，那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没有禅定怎么会证果？那我说不管了、啊，反正就是先知法自悟，后知涅槃了、啊。他说那怎么会这样？他说那我问你，你随你的，生死从哪里来？没生会不会死？不会。那如果有生会死，啊，没生会不会死？不会，他都很实在啊。那生从哪里来？从有来啊，有业力，有因嘛，因就是有就是因啊。啊，没有因会不会生？不会。好，啊，有会生，没有有不会生。讲到一半，他就能证果。那我们现在讲好几遍，还没证果。为什么？他突然由此类推。原来没有一个真的、啊、原来你们都是诈骗集团啊！你说他真，原来是他给你保证的啊，你呢他保证的啊，他保证的啊，到最后那个呢，这个是他保证的啊，原来你们都一伙的，对不对？发觉无印原来是一伙的，没有一个真的，马上放下。虽然一群人很多人，但都是一伙的，都是诈骗的，我何必一个破？我当下就知道原来他们是一伙的，他是假的，而、啊、他们又一伙的，都假，马上就离开。要不要打坐？没有，当下证阿罗汉。所以我说这个很妙的意思，就是他要来道法，佛是先跟弟子讲，外道要出家都要先观察， 他佛跟他先交代，这个来就马上剃了。你不奇怪了，你来了就剃了。那奇怪，这个外道来了怎么还剃？那佛知道，所以佛也不会那么白目的跟他讲，你不要骗我的啦，你来道法。佛不说呢，你看，明明知道他来道法，就装作不知道，就帮他道。道包上一开悟，他自己就忏悔了，连讲都不用讲，自己忏悔。所以有的人家一直在取那个过，不要让他有智慧，他自己就知道过，何必一直点到他的梯环？因为他不能觉悟啊。你让他有智慧，他就知道；你让他没智慧，他一直栽下去。所以里面在这一个关键处里面，他看到是吧？就是众缘法，为什么叫众缘法？原来我的生老病死，一切都是这样因缘生灭的。他虽然不需要细观一切法，但他的种子抓到以后。就放下了。这断烦恼要多久？醒来就好。那就是没醒，没办法。所以你看，中间最重要的核心就是破那个，想尽办法在观察。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可以安立那个因果。怎么因？我们随时可以施舍，站在这个角度，这是因；在这个角度是因，我们可以广施舍一切因果，而且能为众生如是因如是果，如是因如是果，如是因如是果。而我们不会把它说成自信因是自信果，一定这样，一定这样，什么一定呢？啊，我们报应丝毫不爽，丝毫不爽。你要知道，并不是你讲的那么单纯，我杀人被杀。我从杀人到被杀的过程当中，还有很多因缘都加进去，所以我杀人之后不被杀也是丝毫不爽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杀人到报应要成熟之前，太多的作用力都加上去，这时候和出来的不被杀也是公平的，就修行才有意义啊！不然我靠以前我所造的业，我现在怎么还也还不了。我以前家就住在这附近了，那个现在我那一天还绕过去哦，那个那一条河啊，以前我们都在下面抓鱼的、啊。哦，刚刚想到我有点小聪明，人家是一直一直抓，我是用网，我自己会用那个弹簧钓啊，我们那个用头啊，我那个夹子啊，我会把它当针，当那个针啊，会穿线。我自己小学才一二年级，我就会做网子。所以我造的杀业也就多了，人家抓一点点那短头鱼啊，现在都没短头鱼啊，都死光了。以前那个河就在前面那个河都有，因为我就在后面跑来跑去，现在跑回家。你看造的业就多了，如果要造报应啊，那完就完了，哪时候要报我还不知道。但像这种因因果果里面很多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未来我们在断，就是从最根源处，因为一切无明生一切老病死，从智慧里面才能远离老病死。所以我常常在跟现在学生讲，那有的人应该更懂得放下爱虚，就能越能远离老病死，生老病死。千万不是以爱虚有，因为爱虚有不会让你解脱的。好，所以他这里讲，他说有你如果一切法无自性，那一切无自性，那因怎么论？所以他第一个断灭了，再认为他任何因一定要有东西。好，你看到他这里讲，我们看这个十五页，如若无因尘，诸法自体回；我亦无因尘，诸法有自体。意思就是说，你讲一切法无自性又没有根据，你没有任何道理就来遮一切法的自性，但我也不需要任何道理来安立一切法自性，对不对？你破一切法也没找出一个破的道理，你只是凭你讲，这样凭你讲也没有任何根据，因为你没有因嘛，因为你把法都破空了，所以你没因嘛。那没因的代表什么？你安立一切法无自性的理由因没有嘛？那无因就能说出道理来，那你无因能破一切法，那我照样也无因能立一切法，反正都因跟果断开的。你要有因才有果， 你要讲一切法无自性，一定要有因。可是偏偏你讲一切法无自性，刚好自相矛盾，把一切法否定了。一切法否定了，刚好没因，没因你当然一切法也不能成。那如果你认为这句话可以成，却没有因，那我也不需要找理由去证明一切法有自性，它自然就成了。他用你的矛盾来否定，可是问题他错看了佛法。佛法的讲的空不是全无，讲的有不是常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来掉两头啊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我们那个补充讲义啊。补充讲义这是中论里面所谈的，我们第六项，我只是标一部分出来了，标一部分出来。因为我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啊，中论要多熟啊。它不是中观啊，不是中观学派，它就是智慧啊。把中论的智慧学好，对你消灾免难是很好用啊。因为所有灾难都是自己颠倒来的，那中观的正见可以去除你这些执着。第一个，对世间法不会迟，对佛法不会迟。能如实知见佛法正义啊，这个中道正观，好，那很重要。那我们看啊，他就讲言行法，你看啊、哦，众若众缘和合，世中无国者，云何从众缘和合而国生啊？好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哦，我们不是最喜欢讲众缘和合有国生吗？对不对？可以，你都可以这样讲，但你不要弄错就好。大家。若从众缘和合则果生者，是和合中无果，而从和合生，事事不然。比如说，我们看众缘和合有果，众缘和合中有果，对不对？但我们那个是果是什么果？方便立为果的果，不是有一个叫做果的果。如果你说众缘和合当中有个果，可是在众缘当中我找不到果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因为我们把因跟果当作自性法，认为果就是一个东西一个果，但我们在众缘当中只有看到众缘法命为果，有没有一个叫果体的果？没有。我是不是众缘和合一对他那几口，你讲对吧？啊，那我们方便讲我，对不对？但众缘法当中，和合为我，对不对？但我找不到我，我不但找不到我，连色的色体都找不到，受想行识的体都找不到，但就是和合就完。这个是果，因缘和合有果，但此果有没有自信？没有。现在问题是？我们都众缘和合有个果，执着有果自体，那这个就麻烦了。因为明明在众缘法当中找不到那一个果体啊，有果相，有果之用，没有果的自体啊。如果你认为众缘和合有个果，你找看看有没有找不到？他就是讲说，是和合中无果，而从和合生，事事不然。何以故？若物无自性。事物终不生啊，啊，无自性生，我们生出来的东西是什么？生出来只是假和合的东西，有没有实质生？实质生代缘生的东西，只能是众缘生的安立法，有没有实质一法真实生？一个法有自性，不代缘生，因为它自己嘛。如果代缘就不是自己。自信啊，自己的信，对不对？凡是众缘，一定是生命法，一定是无自信，不能说没有法，不能说没有，没有如幻的缘起，但要讲一法的自信法，在众缘当中找不到。所以他有没有坏一切世俗地？有啊，你看因因果果，因因果果，有没有我？有没有你？有。但就算我们现在你我他很多，但都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我拿出来跟你真实的你比，都没有。我因缘和合， 你因缘和我不能否定你的因缘，所以我要尊重你利益你，但我在尊重你利益你是就你这个因缘有没有一个不变的体，找不到啊，不是我不想尊重那个里面那个我，就是找不到，到现在世间人都还没找到过，所以我们俩如其因缘对待不减过，如其因缘不执着有自信不争过，因为他不可得说他有争，他明明有如幻缘起说他没有叫减，减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播无因果，的确有这个因缘，你不要否定掉如幻因缘，你不能否定，否定你就有减损的过失，你在一切法当中执着有自信法，明明没有你却执着有，叫增加的过失，所以不增不减。所以我就讲学佛我最重视两个字，如实，免你麻烦了，该安怎就安怎学佛到最后就是有那种用叫正直舍方便直，为什么不劳我辛苦，该他如何还他如何，有如幻缘起一一尊重，不可得住皆不执着，那么就是学佛的自在，他就这样就学这个功夫啊。所以他有没有否定一切法，没有，好啊，他有没有该观察的该面对的一切随缘处该随缘，但不可得住也不强制，好，所以你看呢，他就讲说接着若众缘和合事中有果者，和合中因有而是不可得，那若从众缘和合中有果，若色因可眼见，若灰色因可意知，而实和合中果不可得，你看呢，所以我们经常讲因缘和合而生果，生一切法，我告诉你，你可以讲因缘和合而生一切法，你要说一切生一切法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方便生，不是真实生，不是因缘和合生因缘和合的果法会有一个真实法，因为找不到，凡是众缘找不到有自信法，所以能不能承认有法生可以，那有没有自信法生，没有，从头都没有，即使不是自信法生会不会随缘生灭，所以你只能随缘生灭应对它，不能只有一法真实生，随它执取那就是颠倒，因为不可得，不可得。所以后来你看在佛法里面就产生很有意思了，持法，所以很多人 学佛到最后就是觉得比如说戒法，我们的戒法为什么由戒生定由定生慧，因为我们看到它的互通性，如果有人把这个法看死了，反而缺少它的融通性，因为戒法本身具有跟定法相通的关联，它的缘起，所以其实某一个法忘此，忘它叫戒法，忘它就另外一个善法出来，就像我们那个有很多的因很多的果，我们有具有因啊，易熟易熟了很多因，能作因，但就是说同一件事情往不同角度形成不同的角色出来，所以当我这个法往这个功能产生主要的对峙功能，有时候变成在这个法上这个法为主要的，其他为助缘，有时候是以我为主其他法为助缘，所以我们后来发觉就是要成就善法有时候不会一条路，就是说主善法生不来，但我知道他的主善法有其他的知善法会成就，所以我先让他成就知末的善法，以知末善法成熟主善法就生，这叫次第。所以当我现在以这个法为主的时候，以现前小学生这个是主要的法，但我若目标放在大学，这个是什么次第而已，所以没有法的角色一直在动，所以这个法我可以再这样用， 我转回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也可以用成另外一个法。换句话就是说，佛法可以利益人，要是弄错佛法，佛法会不会害人？会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药除病，结果你执着药，那不知道怎么治的。经典说的，所以阿含经也说，空手抓蛇，笨，应该用镊子。有的人就是傻傻的不知道经典，就是一直在玩弄经典，被竟然阿含经把经典当蛇一样，有没有道理？你值得。所以我们为什么知道呢？用法没有定法，气理气机的就是正法，不气理气机的，你就算拿佛法也没用啊，是的。那因为佛法不是这样子做的，是你自己偏执一边。那唯有从哪里？从整个缘起的因果法看清楚。此法在这里发生什么作用？所以在色大圣人讲说，讲布施，等他成熟布施增长福德的时候，他就执着布施。我们就跟他讲，布施不究竟，不要这样。刚开始还鼓励布施，现在怎么为什么不要？因为现在时一时离一时，所以你是灵活的。所以在色大圣，我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假如我们很有钱，光碰到一个很可怜的众生，你要不要帮助他？比如说你现在刚中乐透十几亿，你碰到很可怜，要不要帮助他？要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要看他富贵对他有没有帮助。明明这个人是从贫贱得到的，不要让他富贵。经典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所以他绝对不是感性的，他如实的。他在富贵当中得到，给他；他在充分充足当中得到，充足就让他充足，充足。可是如果他在贫贱当得到，你应该让他贫贱。所以后来不是经典讲那个佛有马脉的果报，食马脉。其实佛有没有食马脉？佛不会吃到马脉。后来他们就讲说，佛食了马脉给他们吃，说哇，人间不曾有的美味。那马的饲料他吃起来是美味，因为它的果报。那为什么要去受这个果报？因为他的僧团里面有三十几位要因食马脉正果，吃太好会执着食马脉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拿气条来骑，哇，正果。我们拿饲料来，我觉得正果，哎呀，早知道都不吃点饲料。可是三十几位正果，六十几位颠倒，因为那个不能吃马脉的。当然他的活当初看到有这些，第一个500马得度一年到，再过来僧团里面有三十几位要食马脉，这个粗糙饮食生厌离得到，所以哪有那么简单？所以我们不会一个角度看，我们都是用一个佛法的缘起角度在看的。你看经典处处显现的都是这样的道理。所以你有钱可以啊，看用什么方式帮助，绝对不是说你依你眼前所看的。所以我常举例啊，有一个人很倒霉，实在是很可怜，但他很虔诚学我。另外一个是非常大富大贵但不学我，你要富哪一个？当我现在问你都会知道要富哪一个了。因为那个大富大贵没有未来富贵因，这一个虽然贫穷以重有大的富贵因，所以眼前看似要度他，其实那个更可怜，那个后面没有福了，这个后面福很大了。啊，以我们来讲说，哎呀，他好可怜，你看你度错人。说你都用世俗法，包括说你看，我们说用佛法，没有，你没有用缘起法，你都用你的想法，你用你的世间情见在做事的。